李靖一心要赶奔崂山半月山庄，不把这个贾冷飞雪抓住，绝不罢休。郝明月好老剑客，冷飞雪、太平和尚无不惊骇呀。三个人轮流着劝李靖千万别去，特别是郝明月，你看这老头啊，大梆子脑袋，心肠还挺热。孩子，不是我长人家的威风，灭你的锐气，你这功夫是不错，在某一点上比我还强，但是孩子，你浑身是铁，能粘几颗钉啊？你还毛嫩呢、啊、你到了半月山庄，你是活着进去躺着出来啊，也可以说是有去无回。孩子算了吧，我可不是给你泄气，就类似我们这一方的人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就是东海老魔头我的大师兄也惧怕半月山庄的庄主啊，何况是你呀、啊、孩子听我的话算了。李靖闻听是大大不悦，老人家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你是一片苦心，但我这个人啊您还不太了解，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、啊、我去不是为普通的义气，我冲着飞雪，我一定要铲除这人间的祸害，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啊。老人家你就别劝了。哎，好嘞，你可够命的，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吧，不过呢我再叮嘱你一句，先礼后兵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懂。哎，但能不翻脸就不要翻脸，另外处处事事多加谨慎。孩儿啊，谁让你跟飞雪不错呢？你先行一步，我也别闲着，我给你邀请几位世外的高人，随后赶奔半月山庄助你一臂之力，多谢前辈。太平和尚这人也不错，转身到外边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拎着个包进来了。李施主啊，贫僧庙上比较清苦，拿不出许多的银两，这点你全做路费吧，千万你别谢绝。说着话拿出200两银子来，李靖能要吗？说什么也不要，太平和尚是非给不可。两个人争的是脸红脖子粗。冷飞雪一看，靖弟你就收下吧，我师兄出手的银子也能拿回去。好吧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李靖把银子收下，冷飞雪也再三的劝解，一看劝不行了，叮嘱李靖千万多加小心，说我伤正好了之后我也去找你。李靖点头，这才跟三人洒泪分别。安下冷飞雪、郝明月、太平和尚暂且不提，单表李靖啊，一边走着一边想，心说我老师这次叫我上山东干什么来了？叫我赶奔曹州府夹龙沟教我师弟去，我上那当教师去。结果可好，半路上我干别的事儿去了，我老师能不能怪我呀？可又一想，我老师是明白人，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，将来见着师父好好解释吧。哎，总之这崂山半月山庄我是非去不可。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但是说这天就来到山东寂寞县。这县城啊也不算大，但是也挺兴旺，做买个做卖的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两旁边买卖铺户密密麻麻。李靖进了城， 顺着人流往前走，心说呀，我就找个地方住下，打听明白道，明天再登城。这一路上也够乏累的了，抬头一看，有一座高升客栈，他就住下了，包了两间房，这儿还挺便宜，屋里也干净。李靖坐下，伙计打过来镜面水漱口水，然后又拎进俩木桶，让李靖啊烫了烫脚，这玩意走长途啊，拿热水烫脚最解乏。收拾完了，李靖甭提多痛快了，让这伙计买了包好茶叶，沏了壶艳茶，往这一坐，素素静静的，边饮茶边考虑事情。哎，李靖啊，思绪万千，东一头西一头，跟开了锅似的，不知道想什么好了，这脑子里的是满满登登。一会儿想半月山庄离我脚下还能有多远呢？怎么大家形容这半月山庄这么厉害？怎么个龙潭？怎么个虎穴？究竟庄主姓什么叫什么？他们都不说，嘿嘿，真叫人可发一笑啊！一会儿又想到老师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一会儿又想到冷飞雪现在伤正好到什么程度了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？那总之吧，他就想起没完没了。想着想着，有点困倦了，把眼睛一闭，在这闭目养神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隐隐约约听见女子的哭声，越哭声越大，还不是一个女人哭，好像两三个女人哭。哎，听声音离这还不远，这为什么呢？李靖就把眼睁开了，正好这阵伙计进来给续水，拎着把壶，李靖就让他站住了。我说伙计，你贵姓？哎呀，免贵姓刘。我说你听没，哪传来女子的哭声啊？啊，哎呀，最好您少问这事儿。该喝水您喝水，该养神您养神，世间的事儿五花八门，什么事儿都有，别讲，我现在一不乏二不累，我就想打听打听究竟怎么回事啊。这这么回事，这也是住店的说这话，是上个月吧，来了三口人，夫妻俩带个女孩，这两口子都四十左右岁，那个女孩才十五六，他们也姓刘，据说呀从灾区来的，他们那地方发了大水了，颗粒无收，没有办法外出打工，就到这寂寞县呢，想干点零活，攒俩钱儿。我说公子，您是知道的，屎难吃，钱难挣啊。说挣钱容易吗？不容易，况且他们就是普通的农民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上哪儿挣钱去？因此就住到我们这个店里了。我们这个店呢，哪房子便宜他们就包的哪样的房子，可我们掌柜的心地善良，说你就给呀，你就给，你要没钱你先别给，就这么欠了不少电饭账。你说又找不着活干，他们能不着急吗？哎，三天前呢，他这个当家的这个男人突然得了暴病，一命呜呼，把老爷们急死了。现在就剩下母女二人，你说怎么办？顶梁柱子没了，无依无靠的，他们就哭抱。后来又欠我们的钱还不起，回家又没有路费。那个妇女就想了个招，想把她那女儿给卖了。这小女儿叫玉环，说是给钱就卖，卖完了一方面给她的男人安葬，买口棺材什么的，一方面呢做回去的路费。惨呐，这不是两天了也没人要。另外那丫头呢哭得死去活来，说什么也不愿跟别人走，要跟娘厮守在一处。这不是 又哭开了，就为这事儿。哎呀，李靖一听心里一翻个，人这一生悲欢离合呀，苦辣酸甜，什么都可能遭遇上，尤其这生老病死多惨呢、看来老天不公平啊，有的人骑马坐轿吃尽穿绝，花银子就像扔草棍相似挥霍无度，有的人连填饱肚皮的能力都没有啊，只好卖儿卖女，这有多惨呢、说卖儿女等于摘心肝一样，不到一定的程度能这么干吗？李靖就动了怜悯之心。我说伙计，麻烦你去一趟，把那母女二人给我领到这儿来。
哎，您什么意思？你要想买那女孩？
废话，叫你去你就去。
哎，是了。
待了那么一会儿，伙计在前面走，后边跟着母女二人。等进屋啊，李靖一看，惨不忍睹啊！怎么惨不忍睹？这母女二人呢，披头散发，那衣服是破旧不堪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街头的乞丐。好美之心，人皆有之啊！这是走投无路了，哪有心打扮呢？就想打扮也没那能力呀、所以穿的是破衣啰嗦，勉强遮体，不然呢就得露着肉。可这母女二人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进屋来捏呵呵往旁边一站。伙计到了近前，公子爷，这我给领来了，就是我方才给您介绍的。
哦，
这位大嫂贵姓啊？
啊，我姓刘啊。
哦，这个女孩是你什么人？
是我的女儿，叫玉环。
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俺们就是种地的。
哦，住在什么地方啊？
我们住到山区，山区颗粒不收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跑到寂寞县来。没想到我的当家的暴病而亡，现在连收尸的钱都没有，惨透了。因此我要卖我的女儿，我女儿说什么也不想离开我。我说公子，您说这怎么办呢？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俩眼一抹黑，简直是走投无路了。
一说到这儿，娘儿俩又哭开了。李靖就劝大嫂，别哭了别哭了，这没有办法呀，哭不解决问题。今天幸好遇上我了，这样吧，要说我周济你们一辈子，整个改变你们的贫穷，我没那个力量，但是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是尽力而为嘛。李靖说到这儿，把包打开，从里边拿出一大块银子，掂量掂量，没有20两也差不多少啊。往前一递，大嫂，这块银子拿去吧，我想买棺椁办丧事都够了，余下的作为路费，回家去吧，也别卖女儿了，她也是你个帮手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遇上好心人了，这不就是活菩萨吗？说给一个钱俩钱那就不错了，给这么大块银子，哪有怪。这母女当时都惊呆了，不敢动这银子。卞小二在旁边呢，哎呀，快收下，还不跪倒磕头吗？这是恩公啊！你们上哪儿找这好事去？可能你做了积德的事了，好心感动了天和地了，你还愣着什么？一句话把母女提醒了，趴地上给李靖磕响头啊！李靖不忍，用手相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快把银子拿着办你们自己的事去吧。这女人颤抖着双手把银子接过来。
恩公啊，您贵姓啊？
哎， 问不问都是一样的。
不，我打算问个清楚，将来回到家乡，找个会写字的人，把您的名字写上，供到我们家神龛上，每个月的初一十五给您烧香。
嗨，大可不必呀、啊，拿去吧。
就在这么个时候，人影一晃，从外头走进个男孩来。
怎么叫男孩啊？小个不高，能有四尺七八，那就是矬子，长得是骨瘦如柴呀、啊，皮儿包着骨。再看这张脸，挺大个脑壳，尖下壳，瘦的脖子是三根筋挑着，小眼睛，小塌鼻子，菱角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斗鸡眉，脸上那青筋一根一根的，看得清清的。光头没戴着帽子，还梳着个冲天楚的小辫，扎的红头绳，一动弹小辫一晃。往身上看，穿着一身蓝布衣服，也是补丁，摞着补丁啊。腰里还系着个袋子，这袋子打了好几个结，蓝布裤子，一个腿长一个腿短，裤子边啊都扫了边了，一条一条的。光脚丫穿着一双洒鞋，这洒鞋前面露着脚趾头，后边露着脚后跟，拿麻绳勒着，不计就掉了。哎，这个狼狈啊，看上去十六七岁，十七八岁，也就这样。肉从外边进来了，一瞅着李靖就乐了，怎么回事？小二哥，这怎么回事？去，没你的事儿，哪儿凉快上哪儿待会儿去啊！你可好，属穆桂英的，哪阵也拉不下。你没看到吗？这母女遇上活菩萨了。这位公子乐善好施，给了一大块银子，让他们去买棺材，处理后事。就这么回事，你听明白没？
那这块银子都给这娘俩了啊，还给你点怎么的？哎呀，这好事我怎么谈不上呢？哎呀，我说这位公子啊，李靖看看他就好笑。
什么事儿，兄弟？
哎呀，您管我叫兄弟，我哪辈子积了德，烧了高香了？哎，我真是高攀不上。我说公子，这块银子看的样是不少。不少可是不少，你想买棺材，再买块地，再雇人给安葬了，也得花不少钱，是不是？那还能剩下几个钱啊？您说剩下的钱做盘船路费，他们家离这千里迢迢，这一路上也不够花的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杀人就杀个死，救人就救个活，送人就送到家。您的出手大方，一下就给这么多钱，说明您这怀里头有的是银子。不如啊，您就再大方一点啊！依我说，您再给凑个二十两三十两的，你不就把这娘俩彻底救活了吗？你说这半死不拉活的算怎么回事呢？嘿嘿嘿，我说公子啊，我多嘴多舌，不知道说的对还是不对啊。李靖一听，嘿，搬着不疼的牙了，他给我开方子，但又一想，也对，好吧，多谢小兄弟给我提醒，我的确还有点银子。李靖一伸手，从这包里又摸出一大块，好嘛，这两次加在一块儿，没有五十两也差不多呀，各位呀、啊，五十两。那是钱呢，在那个年月，五十两银子得买多少地房子，什么都买得起。要说萍水相逢，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，那可不是说着玩的，那不是说书，说多少两就是多少两，那玩意心疼。那小二也惊呆了，你看这位出手真大方， 这母女二人再次跪倒磕头啊，多谢恩公，多谢菩萨，您给的太多太多了，哎，不必说了，我要不富裕能给你们这么多钱吗？下面安排去吧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卖孩子了。是是是，恩公，谢谢您，等我们处理完了再回来感谢您。娘俩高高兴兴走了，他们走了，店小二没走，来的这小瘦子没走，就见这小瘦子直嘬牙花。公子啊，贵姓啊？
啊，我姓李，我叫李静，李药师。
哎，这名可好听，李静，李药师。您呢，在哪行发财？
我呀，看病的。李静没说实话。
要看病的可挣钱，那生老病死啊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闹病的？一闹病就得给你送钱，怪不得你出手大方。我说公子爷，今天呢我也跟着借借光，说实话我也是个苦孩子，做买卖没本钱，哎，干苦力活吧没气力，我百麻不是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您瞅我这身烧，我也比那娘俩强不多少，干脆您老说大方就大方到底吧，周济人呢就一块都周济周济，如果公子爷发善心给我俩钱，我做个小买卖，我发了财了我也忘不了公子爷。公子爷，我厚着脸皮求您了，您给我俩钱得了。哎，好。李静一看遇上一帮穷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哪来的名啊？因为我命太苦了，大伙都管我叫苦狼。
哦，苦狼，哪儿的人呢？
我要知道我哪儿的，我就不苦了。
你父母呢？
我要有父母，能叫苦狼吗？
哦，这么说就你一个人，
可不是怎么的？
伙计就说。公子，他就一人，去年到了寂寞县，那会儿就住到我们店房了，也是住了店，拿不起电饭账钱。后来他跟我们掌柜的商量，在这儿打工，帮着店房里头干点零活嘛的，就这么的钱就免了。管他吃，管他穿，
待着你的吧。吃也是饥一顿饱一顿，那穿就穿这玩意儿，那叫管穿呢。
李静点了点头，好吧。既然这样，你想做点什么买卖？
我怎么也不能卖糖葫芦，卖山楂糕也不挣钱，怎么我也得开个像样的小买卖什么的。我问您呢，能不能赏赐一点？李静这心一软，才惹来